音第二十六章，我们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教会的圣经是在三十八页，新约的三十八页，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开始念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开始。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端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好，我们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将最好的献主，上好的侍奉。下面请牧师。
我刚以为我到了不同的教会去了，什么题目不一样？弟兄姐妹平安。我想今年冬天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暖和。我们一方面听到白色圣诞，大概看不到白色圣诞了，因为再来几天天气都很不错。对于我们的电费瓦斯费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可以省一些费用。但是我们大家也知道，这其实是气候的异常，这并不是正常的现象。在北欧许多应该下雪的地方，不但没有下雪，树还开花了，所以他们要报那个花粉的那个数量。西伯利亚本来应该早就天气非常寒冷，熊应该冬眠的，现在热的熊没有办法冬眠。滑雪圣地大家可能要留意了，你去滑雪圣地可能没有足够的雪，都是要用人造雪来滑雪，说不定。这两个星期因为气候的异常，我相信大家都看到有发生两个事情在西北部的地方在 Oregon, Washington, 那两个 state。有一个韩国人的家庭，父亲带了幼小的孩子开车出门。开车出门的时候是一个很舒适的天气，那记得那个讲到距离也不是很远。但在回程的时候迷路了，不但迷路，气温变得很低，他们遇到大风雪，他们都只穿了很单薄的衣服，结果根本都没有准备。那到后来他们就靠着车上的汽油，然后发动车子的暖气。等到汽油用完了，没有办法，他们就把车的轮胎拿下来烧，靠着轮胎来取暖。到后来也没有了，妈妈跟孩子躲在车子里面，这个爸爸走出去求救，结果在半路上这个爸爸被冻死，那反而妈妈跟孩子躲在车子里面就得救了。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还不晓得结果，一样在 Oregon 的地方，有三个人去爬山，也是气候间忽然的变化，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的新闻。出发的时候也是风和日丽的，但忽然间天气有这么大的转变，所以这些搜救人员其实很担心这三个人的生命还能不能保得住。弟兄姐妹，你想想，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气候会有变化，对我们来讲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事先知道的，是不是？你有电视的新闻的资讯这么发达，你在电视还有那种专门的气象频道，随时给你最及时的新闻的报道，气象是几度，甚至你上网，网络上也随时告诉你你现在所住的地方是几度，这个准确性都蛮高的。那既然有这么多的预报的消息，那为什么会发生说没有预备好的情况？其实我每个人多少都会这样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知道是有很多的气象预报，我们知道有很多管道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事， 可是我们未必会注意去听。我们大部分生活，特别比如说你在新泽西，你已经生活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其实我们通常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凭着经验，我们在判断天气的。新泽西的冬天应该像什么样子？所以你大概就知道温度大概会是几度。生活那么久了嘛，对不对？你当然你都知道。所以通常我们按着我们的经验在生活，也都相当的准确，也不会有碰到什么大麻烦。所以我们继续照这样子。但是万一你遇到气候异常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预备，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两个事情。或许他们也是照着他们的经验在生活，但是没有想到忽然间会发生这样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不是没有告诉你，不是完全没有提供给你消息，甚至三番两次告诉你，但是人不一定会愿意听，人也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这才是问题。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故事呢，主耶稣也要我们去思想，他说的话，他的旨意，我们有没有听进去？当他再三的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在听？在三个星期之前，我跟大家分享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31节到46节那段经文，我提到关于山羊与绵羊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在生命中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侍奉，然后爱心不能只是对大的弟兄，我们要对弟兄中甚至是最小的，我们也应该去做。我相信我们对那段经文大家都相当熟悉，所以我们听见了主耶稣的教导，就是每个基督徒你都应该立志好好来侍奉主。但是这种侍奉其实是一个一般的原则，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侍奉，但是单单自己立志要侍奉还不够。为什么单单自己立志要侍奉还不够呢？因为你自己立志要侍奉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你其实是按着你自己的意识，按着你自己的喜好在侍奉，你只挑你喜欢做的去做。所以在今天你看看，就在25章之后，接下来26章耶稣在这边其实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更好的侍奉。这是什么侍奉呢？我题目是上好的侍奉，就是一个明白主耶稣心意的侍奉。这个是比一般的侍奉来更进一步的。所以什么是上好的侍奉呢？我要从这段经文提到三个上好的侍奉的秘诀。上好的侍奉的头一个秘诀是一个明白主心意的侍奉，明白主心意的侍奉。好不好？我们来看26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刚刚我们从第六节读起，那我们再回到26章的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整个故事其实从这里开始。你注意到这个第26章第一节，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这个在马太福音是很典型的，马太常常用这个来表达一个新的大的段落的开始。我没有时间翻那些经文，在7章的27节、11章、13章、19章第一节都有出现，耶稣说完了这些话，然后接下一个事情。所以这里开始就是耶稣受难故事的整个大的段落，从这边开始。那这边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你注意看，耶稣对门徒说关于他要受难，他说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在跟门徒讲，我将要被交给人，要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读过福音书都很熟悉，耶稣这里是不是第一次讲这个事？不是的。其实你留意去看，耶稣从马太福音第16章就开始讲，16章的第21节就开始讲，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已经是第四次耶稣跟门徒讲到我要被交给人，要受难。然后这个地方耶稣更特别，耶稣以前是讲我会受难，会被交给人，要受难，这边是讲怎么样？过两天，过两天，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这个事情马上要发生了。 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在旧约那个以利沙先知？我们知道以利亚被神接升天去，然后以利沙知道他老师快要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什么反应？跟着，对不对？以利亚一直跟他说：“你留在这里。”他都不要，那你留在这里不要，我一定要跟着你。我升你升天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在你的旁边。以利沙知道了，他跟着以利亚，跟着紧紧的。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地方，门徒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但是有一个人，他不是门徒，他却有反应，就是我们今天是第六节开始读到的这个故事。这个人不是门徒，他是谁？在这边第七节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手上。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的姐姐就是马大，他的弟弟就是拉撒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个拉撒路。那为什么玛利亚会选在那个时候用香膏来膏耶稣呢？是他那天他心情比较好吗？还是前一天那个不小心把瓶子打破了，不用白不用，只好把香膏拿来给耶稣呢？其实都不是。玛利亚是一个很留意去认识去明白主耶稣心意的人，这是这个姐妹的特色。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好不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那段经文，我们也是常常听到的故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38节到42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段经文，这是我们常常读过的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新约的96页。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今天讲到的节目其实就是从这句话出来，上好的。马大他侍奉耶稣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我曾经跟大家思想过这段经文，马大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在招待耶稣，所以他预备的非常的丰富，但是他忙到后来心里面很忙乱。可是玛利亚呢，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玛利亚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然后刚刚我们读到的地方，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耶稣赞美他。为什么耶稣赞美他？因为玛利亚留意去认识到耶稣的心意，玛利亚知道耶稣所期待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翻回来在马太福音26章这个地方，玛利亚他必然听到耶稣提过关于受难的事，然后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耶稣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向耶稣摆上了他上好的侍奉。这些门徒呢，耶稣再三的告诉他们耶稣要受难，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们有听却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去到什么地步呢？记不记得在客西马尼，圣经说耶稣在客西马尼的时候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表情已经写在脸上了。门徒在做什么？睡觉，疲累睡觉。这个就很像我们当中我们常常可以听见的夫妇之间，丈夫说我很爱我的家，我很爱我的太太，我把薪水拿回来，我规规矩矩的，这就表示我爱太太。但是太太总是希望什么？先生你可以多讲两句好话，不要只是说我很乖乖的，这样就是了。表错了情，会错了意。耶稣有讲，可是门徒没有，门徒没有会意。可是玛利亚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应该去学习去认识主的心意，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凭着自己的喜好来侍奉。可能你会想，李牧师，那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侍奉，按照自己的兴趣来侍奉，跟 寻求主的心意来侍奉有什么差别？不都也是可以侍奉主吗？我愿意来侍奉都不错了，主耶稣还挑三拣四的。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提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有三种基督徒。我从去年就开始跟大家提，约翰在那边讲到有三种基督徒。第一种是小孩子的基督徒。什么是小孩的基督徒？不能侍奉的，老是有问题，他不能侍奉。第二种是青少年，青年人的基督徒。青年人的基督徒他可以侍奉，但他是按着自己的喜好，按着自己的兴趣来侍奉，没有耐心的。第三种是什么？父老。约翰说的父老就是做父亲的。做父亲的侍奉是什么？他们能够按照主的意思，他们是能够忍耐的。当一个基督徒他的侍奉是按着他自己的喜好，然后不是去寻求主的意思的时候，他侍奉起来很高兴，因为他是挑他自己喜欢的，那是他擅长的。你做你自己兴趣做的事情都不会觉得累的。但是人的本性，弟兄姐妹，你要小心。若是你按着这样的方式来侍奉，因着你人的本性的缘故，这种侍奉会把人带到自我的炫耀，自我的欣赏，会把人带到喜欢听掌声的地方去。这是圣经里面一再让我们看见的。那玛利亚的侍奉让我们看见什么？一个寻求主心意的侍奉，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他最后对彼得说的那句话，他说：“你年轻的时候随意的往来，你年老的时候，人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一个寻求主心意的侍奉，不是按着你的本性，按着你的本性，你不想做那样的侍奉。但是因为主的缘故，你顺服，你愿意去侍奉，那个才是寻求主心意的侍奉。上次林三刚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有讲到侍奉摆上一些钱不是难事，侍奉摆上一些时间不是难事，但是侍奉能不能为教会摆上心力，摆上心力去思想心中挂虑烦恼，这种侍奉需要耐心的，这种侍奉没有掌声的，没有肯定的。但是主要我们的侍奉是顺服的侍奉，而不是挑自己喜欢做的侍奉。所以就像这些门徒听了可是没有感觉，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他留意主的心意，所以他可以摆上上好的侍奉，你愿意吗？那我们看到第二个秘诀，上好的侍奉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是把握机会的侍奉，把握机会的侍奉。那我们再回来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八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见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刚刚我提到玛利亚很注意听耶稣的话，她也留意耶稣的心意，所以她知道时候不多了。我不知道玛利亚有没有听到刚刚我们读的第二节，耶稣已经明明对门徒说过两天，我不晓得玛利亚有没有读到，但是玛利亚知道那个时候快来了。所以在伯大尼，伯大尼就是玛利亚他的故乡，他的家也在那里。弟兄姐妹，这一个坐席其实是耶稣跟门徒以外的人最后一次的坐席。你注意到在下面就是什么？最后的晚餐了。在这个故事下去就是犹大卖耶稣，然后是最后的晚餐。所以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跟除了门徒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坐席。所以玛利亚不晓得他还有没有机会来向主耶稣表示，所以我们注意到在第七节，他就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他的头上。他不晓得机会还有没有，所以他把握这个机会，我就要向主耶稣基督来表示。所以主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所行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他把握了机会。十一节为什么说你们不常有我？你们注意到十一节刚刚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可能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诶，主耶稣不是今天也常常与我们同在吗？对不对？为什么耶稣会说不常有我？不错，耶稣复活，耶稣今天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这个，耶稣在这里讲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你的旁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你的旁边，不会继续了。过两天耶稣就被钉上十字架，三天后复活，四十天以后升天，没有常常在他旁边。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今天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你会不会把握机会？我相信你一定会的，是不是？你一定会的。我当传道人，我也常常有机会去探望弟兄姐妹，特别是生病，然后住院，甚至是癌症啊，弟兄姐妹年纪大年纪轻。今天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身体有一些毛病啊，这个糖尿啊，这个高血压啦，胆固醇，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有一天医生告诉你他想吃什么，你就让他吃；他想去哪里，你就带他去。你一听见这个话，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时候不多了吧？时候不多了吧。玛利亚懂得，玛利亚知道时候不多了，所以她把握机会。但是这些门徒不懂，弟兄姐妹，门徒说很不喜悦，何必这样枉费呢？因为门徒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说，这些钱可以周济穷人，但是真的有那些钱他们会拿去周济穷人吗？我倒是很怀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的那句话其实就是在骂门徒，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今天经过他坐在那边跟你要钱，明天经过他还是在那里跟你要钱，何必今天急着给他？反正明天来他还是在那里。所以真的会去周济穷人吗？那是一个大问号。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在告诉门徒，你们根本不懂这是什么时候了。但是玛利亚她懂的，玛利亚趁着那个机会，她向耶稣表达了。所以在第十二节的地方，她向耶稣表达，她说，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十二节耶稣其实是在赞美玛利亚，她把握了机会向耶稣来表达。他趁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向主表达了他对主耶稣的爱。玛利亚或许他不明白他高抹耶稣是为耶稣的安葬做的，他只是表达对耶稣的尊敬，对耶稣的爱，但是耶稣诠释了他的摆上的意义是为主的安葬所做的。耶稣安葬的时候，有一个人更慷慨，尼哥底母。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拿下来安葬的时候，那个偷偷去找过耶稣的尼哥底母拿了多少？拿了100斤的没药，拿了100斤的没药，那要好几个人扛着来的。耶稣复活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带香膏去，是谁？抹大拉的玛利亚。但是耶稣有说要纪念这个事吗？没有，只有这个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十三节耶稣说要纪念这个人所行的。所以其实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的更详细这段故事，正是在应验耶稣说的这句话。马太福音是在主后50几年写的，但是当约翰在主后80几年要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故事讲得更清楚。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的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只讲有一个女人，但是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伯大尼那个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把握机会摆上。那我们看到第三个秘诀，所以我们看到上好的侍奉还有第三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是尽力摆上的侍奉，是尽力摆上的侍奉。我们在请我们翻到那个马可福音好吗？其实这个故事在三个福音书有记载。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4章， 我们先读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我相信我们查考福音书，我们经常读到这个玉瓶装的真拿达香膏，或拿达，拿达这种香膏是来自印度，而且不是热带，是在印度的北边靠近喜马拉雅山区，一种非常珍贵的植物。那产于印度，然后还运到中东，运到以色列去卖，那当然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种香膏它装在什么呢？装在玉瓶。想请潘家姐妹让大家看到玉瓶到底是什么。玉瓶其实是用，不是用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玉，是比较接近大理石或者玛瑙石。这个是在埃及的地方他所挖掘到的，在古代的那个玉瓶。好，我们下面一张我们看到。好，所以一般圣经学认为比较接近这个样子，这个是玛利亚装的这个真拿达香膏的玉瓶。好，所以它是用淡颜色的大理石所 OK， 好，谢谢，用淡颜色的大理石所雕刻出来的，所以是一个非常贵的东西，非常贵的香油，然后装在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大理石玛瑙石雕刻出来的一个容器的里面。所以门徒们说到说第五节，我们看到说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三十多两银子就是等于那时候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差不多等于一年的工资。那这么贵重的东西，玛利亚怎么来高抹耶稣？玛利亚不是把盖子打开滴几滴在耶稣的头上，玛利亚也不是倒一些出来抹一抹，那香气已经足够了。如果是香水香油的话，那已经非常的香了。我们看到刚刚读到的第三节，玛利亚把香膏那个罐整个打破，她把整个打破。所以旁边人说何必何用这么枉费。什么叫这么枉费？你太浪费了，你滴几滴也可以嘛，少用一点嘛，何必用这么多，把整个瓶子都打破掉。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呢，你会不会把瓶子打破掉？我相信你不会，你好歹把瓶子留起来做纪念，那个瓶子好漂亮，瓶子都很贵的，是不是？瓶子都好贵的，但是他把瓶子也打破了。所以你看到第八节，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八节怎么说？耶稣说他所做的，耶稣诠释了玛利亚所做的，他说他所做的是什么？尽他所能的。这是马太福音没有写到的，马可在这边他记载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弟兄姐妹，那我问你，什么叫做浪费？什么叫做枉费？不值得的时候就是浪费，对不对？你觉得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枉费。但是如果你认识到那是非常值得的时候，你再昂贵的价值，再昂贵的代价都不算是浪费。问题是出在你不懂，你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时候，你不晓得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你就觉得那是很浪费的。玛利亚想到她所爱的主快要受难，她觉得我献给你再贵的东西都不算是什么，所以他尽他的能力献上，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他是尽他所能的。我们在美国生活，老中来到这里，基本上我很少碰到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球队啊，美国的职业球篮球啊、足球或者是棒球是那么着迷的啊，买一场看一场球赛的票，哇，就觉得好贵。所以偶尔我总是会听到有人买票是买一季的啊，$30,000的票啊，你会觉得他很疯狂，那他会觉得他非常值得。为什么？ 他喜欢。记得我在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追求师母，送她玫瑰花。有一次那个七夕情人节，在玫瑰花，通常在那时候台湾是热带，所以玫瑰花还蛮多的，一朵在新台币5块钱。七夕他知道你们都要送玫瑰花，变成一朵25块钱。哎呀，好贵！我那次送了师母33朵。然后我跟我的同事去买，我同事在旁边骂我，真浪费，说送一朵就可以了，何必送33朵？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怎么样，值得，那是送给我所爱的人，绝对值得。后来跟师母结婚了，师母说省一点吧，一次一朵就好了。然后来到新泽西更好，来到新泽西之后，师母得了这个 allergy， 花都省了，都不用买了。弟兄姐妹，什么是浪费？你觉得不值得就是浪费。你一旦知道那是值得的东西，摆上不算什么，是不是？摆上不算什么。玛利亚她懂，她尽力摆上，她尽力摆上是在耶稣还没有受难，甚至那时候耶稣都不懂的，甚至玛利亚那时候还不懂得耶稣什么舍命救赎的意义，玛利亚根本不懂。但是她为了爱她的主，他摆上。今天我们懂不懂？今天我们都懂。今天我们比玛利亚更懂。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2章7节，那里保罗说耶稣反倒虚己。虚己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倒出来，把那个倒出来。所以我们比玛利亚更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比玛利亚更知道耶稣为我们摆上的代价。我们觉得浪费吗？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瓶真拿达香膏。什么是我们的真拿达香膏？我们看作宝贵的，可能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家庭。主耶稣问我们，你怎么报答我给你的恩典？你怎么向主来表示你耶稣基督给你的救恩？当主耶稣这么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向他回答？你是用门徒那个托词，主啊，我这些暂时不要给你，我可以拿去帮助穷人，这其实是一个托词。或者呢，主啊，我滴几滴给你吧，意思意思一下，因为你觉得这样已经够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倒出来，腓立比书2章我刚刚说到的虚己，把自己倒出来。那我们认为值不值得为耶稣倒出来打破，还是滴几滴就够了，抹一些就够了？如果我们认为不太值得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舍命救赎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觉得不值得，要摆上那么多太浪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故事，耶稣说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道理我们都听过，这段故事我们很熟。耶稣3番2次的告诉门徒他要受难，神也是常常3番2次的告诉我们，借着圣经，借着许多的讲员，告诉我们要把握机会，要尽力去侍奉。这不是什么新道理，这些我们都听过。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跟门徒一样？我们有听，但是有没有听进去？有听，但是有没有听进去？在北美真的很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忙，你有忙不完的事，你有做不完的事。主告诉我们的时候，主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跟主怎么讲？主啊，等我比较不忙，等我的孩子比较大了，等我时间多一点了，我们再出来侍奉，我再来爱你，我再来侍奉主，侍奉人。主耶稣基督不会一直等下去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边讲，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对我们今天来讲，主耶稣不是永远给我们那么多机会的。 玛利亚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来侍奉主。所以特别是我们在做，你信主时间如果越来越久，你在侍奉上面，我从一开始所谈到的，你在侍奉上有没有长进？你的侍奉是青少年的侍奉吗？还是是一个父老的侍奉？或许你会觉得林牧师下礼拜就圣诞节，在这礼拜读耶稣快要受难这段经文好像不太搭调。那其实不单圣诞节，这一年也快要过去，好好思想这一年过去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有没有长进，也更求主激励我们，我们中间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更多人是能够像玛利亚一样，不是只有滴几滴，我们是能够为主打破，为主摆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刚刚的时候我们在唱一件礼物，我们常常到你面前同心祷告，我们就说感谢主的救恩，感谢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主你也问我们，老是感恩老是感恩，你有什么向主回报？主愿意你借这个你吩咐不论到何地传扬福音要纪念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只有感谢神把耶稣这宝贵的礼物赐给我，让我们的心眼被打开，明白这个礼物是多么宝贵，以至于我们说为主摆上是值得的，不是浪费。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